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2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日前喺中国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嘅讲话，以及中共军部嘅评论，都让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同中共高层正在发生剧烈变化。
喺爆发白纸革命后，中共冇立刻大力镇压，到处拉人。反而就此突然否定了习近平钦定的清零政策，接下来又出现烟火革命，结果中共又紧急放宽了原先严格执行的烟火禁令。最近在新年前又发生工人反裁员和逃生运动，令外界注意到在这些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中，中共又一次没有出动大量警方镇压。新头壳11号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中共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习近平明显示弱了，在国际社会开始修改战狼外交政策，在国内对群众运动低头忍让。文章提到，面对地方政府的破产危机，中共中央宣布坚持中央不求助原则，边家的孩子边个抱，这样一来，一旦中央不再拨钱给地方，与地方开始脱钩，各地抗议分起，中南海就会发生越来越多号令不出北京的麻烦。习近平显然亦意识到自己和中共所处的危机，他在中共20届中纪委第二批全体会议上提出必须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包括如何统一思想和行动等，强调要及时准确发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作选择、搞变通、打折扣、不顾大局、搞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照搬照抄、上下一般粗等突出问题。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失智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针对习近平这一次讲话分析说，中国的防疫和经济政策不单止引起社会民意反弹，亦令中共内部出现不同的声音，尤其在中共党内没有掌握权力的人以及部分红二代都提出批评。吴失智认为，习近平提出所谓的大党难题，是试图表述对一个执政党来讲，出现这么多不同意见很正常。吴失智说，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中共不会松绑官员贪腐问题，显示习近平在第三任期依然会找紧这一块对党内的清洗。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点出要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吴失智说，过去习近平很少提到这些针对性谈话，现在这样讲显然是意有所指。习近平的意思是，虽然习派全面上位，他还是要掌握整个党内风向、话语权。时事评论人郭宝胜对自由亚洲电台提到，在习近平上述讲话之后，1月11号中共军部发表评论提到，中共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多种危险亦将长期存在。评论还警告说，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的高度考虑问题。郭宝胜认为，中国人已经喊出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这个是对中共政权稳定性最大挑战。郭宝胜表示，中共对人民的不满、抗议，最后将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镇压。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持续燃烧，香港特首李家超曾经针对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天奥云出庭辩护一事，向北京提出首次香港国安法释法。然而去年年底，中共人大授权香港特首自行决定。
由于黎智英是英国籍，他的国际律师团队日前请求紧急会晤英国首相辛伟成，期望商讨可行方法确保黎智英获释，结果只获得与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会晤。会面内容或结果没有得到披露，但英国首相发言人称，外交部向黎智英提供支援已有一段时间，并重申英国政府一直清楚表明香港当局必须停止针对压制包括黎智英在内的民主派声音。 10号港府深夜回应，表示强烈反对外国政府干预黎智英案以及对港府的不实指控和批评，并称被告人如果有上述行为，极有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英国政府要介入的必须要有几个必要条件。第一个，黎智英是英国公民。第二个是这个案件牵涉到重大的人权剥夺和同限制。第三个是很重要的，是黎智英本人有这个意愿，有具体的事项要寻求英国政府协助，而不是这一批律师的一厢情愿。桑普律师指出，前两个条件已经具备，第三个条件仲不明朗，但是国际律师团队高调清楚地在国际上曝光他们的营救努力，能够更多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会对黎智英案的判决起到一些帮助作用。台湾东海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就认为，即使英国政府介入，根据而家中英关系的恶化程度来看，可能对黎智英案亦无太大的帮助。黎智英的结局和国际局势有很大的关系，国际局势如果趋缓，中共如果有心想要重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民主国家里面改善关系的话，或者黎智英就能够发挥作用。近期中共外交部人士出现大变动，素有战狼代表之称的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被调任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秦刚破格提前升任中共外交部长，引发外界对北京当局是否要改变外交形象的猜测。桑普律师表示，现在中共政权要装作绵羊吸引欧美国家，希望能够有绥政主义的兴起，获得某些有利条款。英国会不会试图借此展开人权外交，将黎智英作为双方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来解决黎智英的问题，这个牵扯到一个大的宏观环境的变化。
针对美国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本周公布的台海战争兵推报告，中国犯台在多数情景当中都不会成功，但美中台日各方代价惨痛的结论。美国退役中将、空军前副参谋长德普图拉表示，美国应该持续将攻打中国本土列为可能的军事选项，这样才能够有效吓阻中共，使他不敢对台湾动武。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德普图拉9号在针对这份最新的兵棋推演报告的研讨会上指出，虽然这次兵棋推演美日台联手能够击退中共，但在战后美国身为世界霸权的军事与经济优势将不复存在，因此美国现在就应该要持续增进对中共的战略吓阻能力，以确保如果战争真是开打时，美国能够大获全胜。他说，我们吓阻中共的战略需要有创意，我们必须增加中共对武统台湾的不确定性，使北京当局选择不要出兵台湾。因此从吓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排除美国攻打中国本土的政策选项是不明智的，这个选项应该被持续纳入考量。
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指，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会在13号举行峰会，商讨两国共同安全及全球经济议题，包括讨论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
这名官员称，美国正就这个议题与日本密切合作，即使两国法律结构有不同之处，但相信两国仍然有相似愿景，而且支持这些管制措施的国家和重要参与者越多，他们就会越有效。日本共同社亦报道了上述类似消息。报道引述日美外交消息人士11号透露，岸田与拜登13号将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以就加强核能发电和液化天然气等能源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为了抗衡中共，日美将是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等最尖端技术在内的经济安保领域扩大合作。报道指，中共正就有关半导体等最尖端技术是加速军民融合政策。对此， 美国在半导体对中出口限制上要求日本配合，日本首脑会谈可能就此进行磋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